Minimax 发布的这个模型，据报参与了自己的训练优化。早上好，今天是2026年3月22日，这是你的 AI Daily Briefing， 由 JZ Briefing Ops 为你整理准备。AI 正在获得自我迭代的能力，自主决定推理部署，参与自身训练，独立攻克科研。三件事今天同时发生，陶哲轩说验证是新瓶颈，这个时机耐人寻味。今天还有中美开源模型的竞争格局， OpenAI 的人员与企业扩张，记忆技术突破，以及美国联邦 AI 监管新框架。有人在 X 上发了一条帖子，说他们做的 Super Memory 在 LongMem Evo 这个记忆基准上跑出了接近 99% 的成绩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完全不用向量数据库，帖子拿了1524个点赞。先说 LongMem Evo 是什么，这是2024年发布的一个评测基准，专门测 AI 在长期对话里的记忆能力。它测的不是简单问答，测的是跨越多轮、多天甚至多周的记忆。你三周前告诉 AI 你是做金融的产品经理，他还记不记得你上次设置的约束？他还在不在意你反复提过的个人偏好有没有被真正存下来？这类测试很难，因为信息是碎片化的，时间跨度长，不是背几段上下文就能过的。现在行业的主流解法是向量数据库，把对话内容变成向量存进去，检索的时候语义搜索匹配。 PyCon、 Chroma、 Weaviate 都是干这个的，市场不小，生态也搭起来了。但向量检索有几个固有的问题。第一，语义相似不等于信息准确，关键细节会在模糊匹配中丢失。第二，延迟不低，实时对话体验差。第三，向量化模型换版本，历史索引就得重建，维护成本高。这些问题业内早就知道，但没有更好的方案，大家将就用着。 Supermemory 说他们走了另一条路，结构化存储加图关系，检索靠明确的关系链，而不是语义相似度。这个思路在工程上并不反常，但就这次成绩本身来说，现在能确认的仍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公开说法。但我要把话说清楚，99% 这个数字目前只是他们自己报告的，没有独立第三方复现，没有公开论文，代码还没开源， AI 领域自曝 SOTA 然后被打脸的案例太多了。我不是说这个数字有问题，而是在代码开源之前，这只是一个声明，不是结论。评估性能数字的时候要留这份警惕，真正值得期待的是开源这件事。他们说即将开源，代码一出来，开发者自己跑基准，自己看架构设计，结果好坏社区说了算。如果设计扎实，哪怕性能数字打个折扣，对做 agent 记忆系统的人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。为什么这件事跟今天的主题有关？ AI 自我迭代的基础是记忆。一个 agent 如果每次任务都从零开始，没有跨对话的上下文积累，所谓自迭代根本无从谈起。现在大多数记忆方案是外挂的，脆弱的，检索失败了，Agent 也不知道，还以为自己记得更可靠的记忆架构是让 Agent 真正能从历史经验中学习的前提。我的判断是等开源之后认真看一遍，如果架构设计扎实，这会是今年 Agent 记忆系统方向值得认真对待的方案之一。降量数据库不会因为这一个项目消失，但它不是唯一解，这件事越来越明确了。说完记忆，我们聊个更贴近前端工程师的事。 OpenAI 向来做的事是造模型，但他们最近发了一份面向前端设计师的提示词手册，专门教人怎么避开 AI 生成 UI 的通病。说白了就是他们承认了不加引导的话，模型默认输出的是烂设计。手册里列的问题非常具体，先说配色，你不给明确指令，大概率拿到自白配色，就是那种典型 AI 工具官网风，字体默认Inter Roboto Arial， 几乎没有个性的系统字体。首评，信息堆满，品牌信号弱，导航栏一大排，什么都有，重点就没了。卡片不管是什么内容，套圆角矩形就完事了。你在各种 AI 生成的网站上见过这些问题吗？见过，而且是批量见过。手册给出的办法其实很务实，先把设计系统写清楚，颜色变亮，字体间距规则都别含糊，再给视觉参考，比如情绪版、竞品截图、现成品牌素材，让模型有锚点。首评也别贪多，品牌、标题、一句话、一个按钮、一张主图基本就够了， 动效同样要带着目的做，放二到三个明确动画就行，别把过渡效果堆成噪音。手册里有一条我觉得特别有用，品牌测试把首屏导航栏遮住，剩下的内容放到竞争对手的网站上还能用，说明品牌太弱，设计失败了。这个判断标准跟 AI 没关系，就是好的设计原则，但用来检查 AI 生成的结果特别有用。背后的问题是什么？ AI 生成 UI 的同质化已经很严重，打开十个 AI 产品官网，八个渐变背景，圆角卡片，蓝紫配色， Inter 字体，长得差不多。这不是设计师审美的问题，是模型训练数据的问题。模型见过太多这类设计，学到的是统计意义上的均值，你不给明确约束，模型就往均值靠，而均值恰好是没有个性的通用风格。所以这份手册本质上在教一件事，怎么把品牌约束注入提示词，让模型没有往通用方向跑的机会。这跟 AI 自我迭代的主题也有联系，工具本身在进化，但工具的默认行为是回归平均，要让输出有辨识度，需要人主动给约束，主动把标准写进去，工具不会自己变好，用工具的人要把好的定义告诉工具。我的判断是，这个方向会成为常态，不只是 OpenAI， 每个主流 AI 编程工具和设计工具都会陆续出自己的场景最佳实践文档，会写提示词，正在从玄学变成工程规范，就像以前写 API 文档一样，这是必然的方向。说完工具层的事儿，我们来看一个更根本的问题。陶哲轩在接受 Dorcash Patel 访谈时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是今年听到的关于 AI 影响最清醒的判断之一。他说 AI 把创意生成的成本压到了接近零，就像互联网把通信成本压到接近零一样，这是了不起的事，但它不会自动带来丰盛，瓶颈只是换地方了，从生成想法变成了验证想法。陶哲轩是菲尔兹奖得主，被很多人认为是在世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，他说这话有第一手经验做底，他现在用 AI 查文献、写代码、做图表，说这让他的研究更丰富也更广，但核心的数学推导他还是纸和笔，那块 AI 帮不上太多。他用了一个类比汽车和城市基础设施，汽车比马车快，这没问题，但早期的路是为马车修的，汽车一来，路全堵死了。解法不是让汽车变慢，而是建新基础设施，高速公路、立交桥、红绿灯、城市规划。数学现在面临一样的问题， AI 能生成证明，能从假设快速推到结论，但它生成的证明不适合放进传统学术期刊，因为期刊要的不只是结论，还有推理路径，还有那些走错了又回来的弯路，那些弯路本身就是数学知识的一部分。硬要把 AI 证明套进人类期刊的格式，就像给汽车套上马蹄铁。它的解法是不要逼 AI 适应人类的基础设施，而是给机器建新路。比如 AI 生成的证明交给形式化证明助手来验证，不需要人能读懂，或者 AI 批量生成粗糙的证明草稿，人来筛选和精化。他还提出了一个新学科概念，叫 AI 规划类比城市规划，专门研究怎么让数学保持可步行性，就是普通人还能参与能理解的空间，不被机器完全垄断。把这个框架拿到编程来看，一样成立，代码生成成本接近零了，这是现实，任何人都能让 AI 写出一段能跑的代码，但代码对不对，边界条件有没有漏，生产环境会不会出问题，这些验证的工作全部压到了人这边。测试比写代码难， review 比生成费时间，调 bug 比提需求痛苦，这正是陶哲轩说的瓶颈转移。更大的问题是，验证工具的进化速度远远跟不上生成工具，每天 AI 生成的代码、方案、论文在指数增长，但验证基础设施还是十年前的水平，单元测试、人工审查、同行评审，量上去了，质的把关能力没跟上，这不是一个个体能靠勤奋解决的问题，这是基础设施层面的欠账。陶哲轩还说，现在大家可以为一个科学问题生成几千个假说，几千个问题不再是想法不够多，问题是你根本没有能力把几千个假说都认真验证一遍，瓶颈在这里。我的判断是，能解决验证问题的工具和方法，接下来会是最有价值的方向。形式化验证、可解释性研究、 专门为 AI 生成内容设计的评估框架，这些做好了，价值不比生成模型低。 AI 自迭代能不能真正可靠，取决于验证这一环有多强，生成能力越强，验证瓶颈就越突出，这是结构性的张力，不会自动消失。说完这几件大事，快速过一下今天其他值得关注的。先说研究层面，德国一个团队发了篇论文，12层的模型打赢了36层的传统模型，在数学测试上高出 6.4%。 他们的思路是让每一层自己决定重复计算几次，数学题难就多循环几遍，日常知识用外置记忆库来补，12层加3次循环，效果就超过了同等算力的36层模型。系统训练完之后会自动组织，前几层很少重复，后几层反而密集循环，还频繁调用记忆。核心不是堆参数，是更聪明的分配算力。这类研究在推理效率这条路上值得持续跟踪。说到模型对比，金融时报这周有一组数据，中国的开源模型性能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同类开源模型，和美国顶级闭源模型的差距也在快速收窄。这组数字说明出口管制在制造摩擦，但没有堵住进展的方向。 Minimax 这周发了 M2.7， 据报道这个模型参与了自身训练过程的优化。 Minimax 的说法是 M2.7 自己跑了100多轮优化实验，最终把内部编码测试提升了 30%。 竞赛和基准成绩看起来也有竞争力，但这组数据目前主要还是来自 Minimax 自述，等第三方验证会更稳。 OpenAI 这边有两个动作放在一起看。 MIT 科技评论报道说，他们把核心研究资源重新聚焦，目标是做一个能独立攻克复杂科研问题的 agent 系统，不只是辅助写代码，是真的自主做研究。这跟他们今年反复说的 AGI 时间线是一个方向。配合这个调整， OpenAI 计划在2026年底前把员工规模从约4500人扩到8000人。新招的人主要进产品、工程和销售，还专门设了技术大使岗位，帮企业把 OpenAI 的工具嵌进日常工作流。目标很清楚，就是要在企业市场跟 Anthropic 正面竞争。这一两年 OpenAI 被 ChatGPT 视频图像分散了注意力，企业侧被 Anthropic 悄悄蚕食，现在开始补课。最后是监管，特朗普政府这周发布了美国 AI 政策框架，核心就一句话，联邦统一标准，各州法规靠边站。白宫的理由是碎片化监管会拖慢美国 AI 创新，不能让各州各搞一套，框架里大多数要求是非强制性的，能不能真正落地还要看国会配合。对在美国做 AI 产品的公司来说，短期合规压力确实小了，但这套框架还在雏形阶段，最终怎么执行现在判断还太早。自我迭代的 AI 和跟不上节奏的验证机制，这个剪刀差正在悄悄打开。 OpenAI 同时宣布要扩招到8000人，也许他们自己也在想，到底是人在训练 AI 还是 AI 在训练人。这就是今天的 AI Daily Briefing， 我是你的主播，我们明天见。